我已讲过，这也正是主耶稣说的，特别是在马可福音第四章，他讲到的比喻指出，神国的运作依赖神的话语，就像现实世界依赖种子运作一样。植物、动物以及人类的存在，都离不开种子时间和收割。同样，神国的运作原理就是要把神的话语当作种子撒在生命中，只要给它时间并保守，这不朽坏的种子就能结出你所需的任何果子。我刚刚说的看似很简单，却很深奥，然而一般人并不相信。我经常遇到一些基督徒，他们祷告、祈求、恳求神，但却不明白这法则。神的话语就像种子，其中蕴藏着你需要的神迹，但你要将应许播种在心里，不断默想，直到它发芽并开始释放能力。只要给它时间并保守它，就会结出你所需的一切果子。而一般的基督徒并不明白这一点，不明白神的法则，以及神国的运作依赖于话语，就会沦为哀求和祈求之人。只会哭着哀求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还没动工？就好比一个人躺在地上，祈求土地产出粮食，我好饿，可你既没撒种也没耕种，还沮丧生气，责怪神，你怎么没有回应我的祷告？他已经回应了，种子都在这里，若你需要医治，这里有医治的种子，无论要兴盛还是要平安喜乐，种子都在这里。我之前引用过一节经文，彼得后书一章二节，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不是因着祷告祈求，不是恳求绝望，也不是因你的需要有多大，而是因你们认识神。接着第三节说，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主。接着第四节说，对主的认识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因此说，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主。若有医治问题，其实是认知问题，你没有正确的思考，因为神的话语还尚未种下，无法主导你的生命，难以兴盛是你在话语上出了问题，情绪有问题也是话语上的问题，充满害怕、怀疑、生气、苦毒，那都是话语上的问题。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听，也不愿接受，但这正是神话语所教导的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，其中囊括了你需要的一切，皆因我们认识主。接着第四节说到，对主的认识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指的就是神的话语。这就是我过去四周以来教导的内容。昨天我用了路加福音第七章的例子，施洗约翰开始怀疑耶稣是否是基督，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说明，这是约翰生命中的危难时刻，约翰的毕生都投入在这一件事上，就是预备人的心，宣告弥赛亚的到来。神给过他一些征兆，真正的人出现时，他会看到可见的神迹，就是神的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身上，还会听到清晰可闻的声音。神曾告诉他这些会发生，当为耶稣施洗时，天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的形状降在耶稣身上，他听到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后来约翰在监狱里待了一阵子，那些证实耶稣就是基督，实实在在印象深刻的明证开始褪去了，渐渐变得比起神所赐有形可闻的表明耶稣就是基督的经历，他在狱中受到的嘲弄、压制和不能发生的这一切经历更加真实，他倍感压抑，开始怀疑，不禁问道，你是基督吗？ 于是约翰的门徒来这样问耶稣，而耶稣整整一个小时都没答复他们，只是走来走去施行神迹奇事。门徒看见死人复活，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瘸子行走，他看到了各样的神迹奇事。在一个小时内施行完这些神迹后，他对门徒说，路加福音7:22，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接着第24说，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，他才开始说称赞约翰的话。他说，是什么吸引成千上万人去到旷野呢？是芦苇吗？是约翰穿的华丽衣服吗？当然，回答肯定不是这些。他说，你们去是为了看一位先知。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约翰比先知大多了，因为凡妇人所生的，这包括了除耶稣以外的全世界所有人。虽然耶稣是妇人所生，但他是童女所生，这排除了他自己。但凡这地上有妇人所生的，耶稣在第28如此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。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这话太令人震惊了。耶稣是核心人物，不仅整个犹太民族都聚焦于耶稣，周边地区也都在关注他。有个例子提到，有一位腓尼基妇人来找耶稣，他们是以色列民族之外的外邦人，他当时影响着很多国家，包括罗马在内，罗马人都无法忽视他。耶稣是核心人物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，而这位万人瞩目的人公开宣称，施洗约翰就是马拉基书所预言的那位，在第3或第4中说他是地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。多么惊人的一番话，换作今天美国总统或者你特别尊敬的人，某位你非常仰慕的人突然打电话对你说，嘿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们非常欣赏你，你很了不起，继续加油。这会不会祝福到你，鼓励到你？然而耶稣比这些大多了，在此他给出了这番称赞，但都是在约翰的门徒离开之后才说的。这番称赞并非耶稣给约翰的答复。读到这里，我心想，神啊，你为何要等人走了才说出称赞的话呢？这番称赞本可以祝福到约翰，给他鼓励，让他心里感到安慰，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些还能给他一个属灵的拥抱。为什么你不对约翰说这些呢？他当时那么沮丧，需要鼓励。而耶稣并没有说那些称赞的话，这是地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，比摩西更大，比大卫更大，比以利亚任何人都大。为什么你不对约翰说这些呢？相反，你医治了病人，然后说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多年来，每当读到这里，我总是无法理解。对我来说，这种答复并不妥当，我更希望主对我说出这番称赞。换作是我在约翰的处境中，我更希望主能以称赞祝福我。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呢？大概在3-4，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。当时我们正努力修建这些建筑，通常我不会在电视节目中大肆宣扬这些事。我们偶尔会做一些小节目，告诉大家我们在做什么，提供建筑进展之类的。但那时我们相当艰难，正在努力完成建设项目。总之，我录制了3节目，专门在整个节目中告诉大家我们在做什么，邀请他们参与奉献支持。反正我录了这3节目，也播出了。这应该是在2016年12月的事情，也可能是2015年12月。当时对我来说不寻常的那3节目刚录完， 我知道自己会受到批评，人们会说我是为了钱之类的。我经常受到批评，很多人曾写信对我说糟糕而尖酸刻薄的话。总之，录节目时我对这些有所戒备。我花了一天看了那三期节目，坐下来一口气看完了，想看看效果怎么样。我感到很抱歉，我的发言并无权柄，表现也不尽人意。我知道那无法带来我们需要的资金，结果也确实没有。当时刚看完这些节目，意识到恐惧和担心别人对我的看法，影响了我说话的方式。我看完那三期节目，坐在椅子上祷告。祷告说，神啊，我做得真不好，让对人的惧怕主导了我。心里有些自责，想着，很抱歉，我本应该做得更好。我感到抱歉，没凭信心行事。总之，我的结尾是，我说，父啊，对不起，但你呼召我时就知道我很糟糕，却还是选择了我。我说，谢谢你，我已经尽力了，为此祷告了。我说，你们也只能用现有的视频了，下次我会做得更好，但真的很抱歉。我坐在那里感到沮丧，可能没有施洗约翰那么严重，但也差不多。我在想，我说过没按照本该知道的那样做，我让对人的惧怕影响了自己。就在我说这些时，我是说，刚说完没过五秒钟，电话铃响了。我接起电话，是肯尼斯·科普兰打来的。他以前从未给我打过电话，得先打给我的朋友要我的号码。竟然是肯尼斯·科普兰，我接了电话。他说，我想告诉你，我刚看了那三期讲你需求的节目，然后就开始给我发预言。他对我发了大概30分钟的预言，说你一定能完成这些，一定能做到。我坐在那里边听边想，神啊，你真会鼓励人，你真是，我是说，真是让我意想不到的人。我之前和肯尼斯聊过一两次，但我们并不算很亲近的朋友。他能这么做，真的让我很感动。我挂断电话后，心里想着，哇，你真知道我在最需要时如何鼓励我。看到这些后，我思考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对施洗约翰说这些称赞的话？为什么不说些能鼓励他的话呢？当然，这是有原因的。我告诉你，这很重要。我研读很多年后，疑问仍未解决。有一天，我正读到以赛亚书，当时根本没想施洗约翰的事，只是在读以赛亚书，大概从第30章到第50章左右，谈到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这些经文都是预言，说的是弥赛亚的到来，这些也是给施洗约翰的特别指示。其实施洗约翰引用了所有这些经文，要知道在旧约时代或耶稣的时代，并没有我们今天用的经书，而是卷轴，而那些卷轴没有分章节，只是通篇的文字。施洗约翰引用的是，我就是那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道路的声音。他引用了以赛亚书中的这些经文，熟悉这些章节，知道这些经文。他用这些经文为自己的人生指引方向。我读着读到以赛亚书35章1节，说道，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，沙漠也必快乐，又像玫瑰开花。深入研究会发现，这些讲的都是会发生在新约中的事。弥赛亚会降临，他将救赎我们脱离自己的罪，他会立下新约以及新约的一切益处。第二节说到，必开花繁盛，乐上加乐，而且欢呼。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，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我们神的华美，指的是耶稣。接下来的这些经文是对施洗约翰说的， 他将成为那位先锋，为主预备道路。第三节说，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，无力的膝稳固。对胆怯的人说，你们要刚强，不要惧怕。看哪，你们的神必来报仇，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，他必来拯救你们。这在讲的是弥赛亚，并且是特别对约翰说的，他应该告诉人们神要来拯救他们，为他们报仇，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。接下来第五节说道，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，聋子的耳必开通，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，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，在旷野必有水发出，在沙漠必有河涌流，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，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，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、芦苇和蒲草等等。继续讲了很多内容，读到这里，圣灵突然提醒我，在约翰怀疑耶稣是否是基督时，耶稣对约翰的门徒说了什么呢？我就翻回到路加福音第七章，耶稣是这么回答的，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凡不因我而跌倒的就有福了。圣灵把这些串了起来，我就明白耶稣在做什么了。耶稣没有单纯的称赞约翰，告诉他，凡世上妇人所生的，你是最伟大的，是最伟大的先知，你就是马拉基书预言的应验，是为弥赛亚开路的先锋。耶稣没有说这些能暂时鼓励约翰的话。知道他在做什么吗？他把约翰引回到呼召他进入事工的经文中。约翰知道以赛亚书的预言引用过这些话，他说过弥赛亚来临时，瘸子将行走，聋子将听见，哑巴将说话，而耶稣所做的正是应验了以赛亚书35章5节和之后的经文。他行了预言中弥赛亚的每一件神迹，他在一小时内行了所有神迹，此外他还复活了死人，这在预言中并没有提到，为了确保没人会以为这是偶然事件。不知道为何聋子听见，瘸子行走，瞎子看见，碰巧一个小时内都发生了。若这还不够，他还使人从死里复活了，加上这个神迹，最后他说，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凡不因我而跌倒的就有福了。你知道我认为耶稣在做什么吗？他不只是简单的给约翰情感上的安慰，说一些能让他暂时好过点的称赞的话，而是把约翰引回到话语上。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不爱约翰，从他后来说的话能看出，他敬重约翰胜过曾经地上所有的人。耶稣对约翰的敬重甚至高过了亚伯拉罕、摩西、大卫、以利亚等人。耶稣如此敬重施洗约翰，所以他没从情感的角度来安慰他，而是把约翰带到凭信心行事。信心是从听而来，听是从神的话而来。耶稣把他带回到神的话语，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约翰的反应，但我知道，耶稣知道约翰能领悟到这用意。耶稣在更高层面上服侍了他。圣经在希伯来书11章6节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能使神喜悦，真正称颂神的事，就是我们对他的信靠。而信心是从听而来，听是从神的话而来，罗马书十章十七节。因此耶稣的做法是给约翰话语，他亲自应验了这些事，然后让门徒回去转达。我个人相信，虽然圣经没有直说，但我知道要是耶稣知道约翰不能领受的话，他就不会这么做了。我相信当约翰的门徒把耶稣的作为和他的答复告诉约翰后， 我相信约翰可能会深思这些，圣灵会对他说话，带他回到自己曾引用过的那些经文中，那些他说过的神指示他生命和事工意义的话。我相信圣灵会连点呈现。约翰意识到耶稣能做的有什么比弥赛亚应验了这些预言更好的呢？尽管约翰没有听到耶稣在他门徒走后所说的那些称赞，但他得到了话语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神非常爱他，极为敬重他，所以耶稣才没有去满足约翰情感上的需求，让他只是暂时好受点，而是把他提升到凭信心行事的层面。对此我还有很多要讲，我会在本周余下的时间中继续。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很多人正处在沮丧、怀疑、不信和某种恐惧当中，你正在寻求帮助，可你仅仅着眼于下策。哦神啊，给我个拥抱吧。哦神啊，让谁打个电话来对我说些好话吧。哦神啊，让谁今天来鼓励鼓励我吧。而你真正要做的就是回到神的话语中，让圣灵为你活化神的话语，那才是你力量的来源，那才是信心的来源。而得神喜悦的是信心。也许神没有给你情感上的拥抱，是因为他正带你到更高的境界，让你凭信心行事，坚立于神的话语。刚才提到本周余下的时间里，我会继续这一要点，让你看到其中的益处，让你看到单单信靠神的话语比只在眼见或感觉层面更有益处。约翰曾听到过神清晰可闻声音，曾亲眼见过圣灵的显现，尽管这些经历极其震撼，但都会褪去。然而神的话语将伴你走到最后，在任何遭遇中支撑你到底。神正带你到更高的境界，让你不随感觉，而是凭信心和神的应许行事，